首个重大信号来了，中国出口订单惊然暴跌，习近平代价惨重。川普八日就职演讲话，谈判拖得太耐就不客气。 AI 晶片成贸易战谈判筹码，川普政府考虑取消三级管制。这个五一假期，中国人禁实荷包，北京降低退税门槛，杯水车薪。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财经世界，我是魏玲。在节目开始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个健康的小话题。现在是花粉季节，不少个朋友都被过敏搞到有点烦。住在英国的香港朋友 Stephen Wong 分享话，
我和太太都没有三高，但是我们服用健康活灵的三高代谢宝是用来保健的。自从2024年6月开始，一个月以后，我们发现花粉症完全消失了。
这款三高代谢宝用天然成分帮你调理身体，说不定也可以改善你的花粉症。想知道多些，可以去 health520.com 看看。彭博社报道，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二在接受 ABC News 访问的时候表示，中共应该承受他所施加的高额出口关税，北京方面可能会自行吸收这些关税。他说中共一年可以赚10,000亿美元，他们坑我们坑得比任何人都狠。川普表示他不相信美国消费者未来会面临艰难时期，同时承认他对很多中国商品征收 145% 的关税相当于近乎禁运。他说这个很好，这个是他们应该得到的结果。在星期二较早时候，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中国可能因为关税而损失10,000,000个工作岗位。他说我相信对中国来讲，这些关税难以为继。而中共外交部同日亦都在社交媒体发表了不跪的影片，并说向霸权低头就等同于饮鸩止渴，暗示不会在关税战中退缩。不过最新的数据显示，美国高额关税严重打击中国出口订单和工厂生产，中国经济首次显露出受到贸易战严重损害的迹象。中共国家统计局星期三公布，四月份官方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从三月份的50.5降低到49，降幅超过预期。其中四月出口订单出现暴跌，从三月份的49.0骤降到44.7，是2022年新冠疫情肆虐中国以来的最低水平。另外一项分项指标显示，制造业就业岗位萎缩速度是去年2月以来的最快，这个比当局稳定就业市场增加了压力。另外，非制造业指标显示，建筑业和服务业活动增幅低于预期。受到数据的影响，离岸人民币延续跌势，对美元下跌 0.1% 到 7.27 左右。摩根士丹利首席中国经济学家邢志强表示，情况肯定比预期更差，这样表明关税开始产生影响。他预测这个季度经济将大幅放缓，这个可能会引发更多的刺激措施。关税冲击之下，更关注中国中小型企业的民间指数，四月的财新 PMI 亦都显示制造业活动放缓，新出口订单以2023年7月以来的最快速度下跌。Freightos 分析主管 Levine 表示，有报告显示近期中国至美国的货柜运输需求下跌 30% 到超过 50%， 船舶公司透过空班或者停航来对付。Levine 估计未来几个星期将会撤除 28% 到美西、42% 至美东的航线。Levine 亦都指出，来自东南亚的需求虽然有增长，但是难以完全补上中国出口的大缺口。目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宣布四稳应付贸易战，但是并未立即推出新的刺激措施。对此，野村证券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陆挺表示，如果现在宣布新一轮的刺激措施，等同于北京在这场斗气游戏中首先眨眼，表现出紧张和混乱。习近平避免率先眨眼，但是经济可能面临更大的冲击，恢复过程可能更长，而且未来可能需要更大的力度的政策支持。法外贸银行克雷罗亦都指出，这种策略代价非常高昂。BBC 指出，习近平的真正考验不是川普的贸易战，而是他的中国梦难以实现和摆脱经济困境。 今日一系列重要财务报告即将出炉，包括收市之后 Meta Platform 同微软嘅业绩。市场同时亦都喺度评估川普政府最新贸易政策嘅影响。在星期二，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表示已经同一个未具名的国家达成贸易协议。在星期二，川普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主要是通过信贷支持和减免特定材料的关税来减轻他之前提出的汽车关税所带来的影响。作为该政策的一部分，川普同意给予汽车制造商两年的过渡期，以推动更多生产活动回归美国。美东的八点半，美国商务部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经济 GDP 在第一季度收缩了 0.3%， 这个是自2022年以来的首次收缩，主要是由于关税前的入口激增和消费者支出疲弱。投资人亦都将密切关注受美联储最重视的通胀指标，一季度的个人支出 PCE 是 1.8%， 高于预期，是2023年中期以来的最低水位。经过通胀调整之后的第一季度核心个人消费支出指数是 3.5%， 高于预期。另外，美国私营部门新增的就业只是62,000人，创下自2024年7月以来的最小的增幅，远低于预期的120,000人。美国企业在4月份显然放缓了招聘的步伐。对此，川普星期三表示，美国人应该对第一季的经济萎缩保持耐心，并认为他的关税最终将会导致美国经济繁荣。他亦都将经济差的表现归咎于前总统拜登。他说这个是拜登的股市，不是川普的。在星期三 ,A 股市场全日震荡分化，三大指数小幅下跌，沪指录得四年跌，创业板指数这个月下跌了 7.4%。大宗商品方面，受到全球贸易紧张局势的影响，星期三国际油价延续跌势，有望录得三年多以来的最大单月跌幅。现货黄金价格再度跌超过 1%， 跌幅达到$40。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总统川普在29号在密歇根州举行的就职8日演讲，继续讲到他和美国贸易伙伴达成协议方面要采取既强硬又公平的立场。川普在演讲中说，我们会达成协议，但是并非必须是这样，产品在我们手里面。我想表现出尊重，我想表现出友好，但是如果拖得太长，我就会直接确定一个价格。同时，川普提到了和中国达成贸易协议的可能性。他说，我们将达成一项协议，但是这个将是一项公平的协议。川普还对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提出了新的批评，认为鲍威尔的工作其实做得不太好。川普强调，他在过去100日内在移民政策执行、削减企业管制和推动美国制造业回流方面的政绩。他同时频繁地抨击前总统拜登以及不利的媒体报道。展望未来，川普承诺美国参众两院将会通过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减税计划，其中包括取消小费税、社会安全福利税和加班费税。同日，白宫公布新一轮的投资清单，强调川普在这100日内成功促成超过$50,000亿的美国本土投资，将会创造超过451,000个新的工作岗位。白宫还提及了各个政府对美国的投资承诺，包含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未来10年将会向美国投资$14,000亿，沙地阿拉伯计划在未来4年向美国投资$6,000亿，日本宣布对美国投资$10,000亿，台湾承诺增加对美国的投资。南韩媒体 News One 报道，川普近期接受大西洋月刊专访表示，我在第一任期做了两件事，治理国家和生存，并说当时有一堆腐败分子，应该是暗示曾经对他展开调查的检察官。川普跟着说，在第二任期我治理国家，还有这个世界。川普重返白宫届满100日的时候，他在这段时间内签署了超过140项的行政命令，不单止推动个人政策议程，还打击了政敌，他的行为屡次挑战总统权力边界。当被问及对于台湾、日本和南韩等是否质疑作为美国盟友的待遇的时候，川普回答说，美国长期受到其他国家恶劣对待，不需要向任何国家道歉，那些国家的繁荣是建立在牺牲美国之上。 他说我要保护美国。报道指出，有些美国盟友说川普转眼就毁了全世界，川普似乎不置可否。他说，就我现在在做的事情来讲，我确实觉得挺开心，你知道我做的事情是很严肃的。川普政府或者将会改变美国控制全球人工智能晶片存取的方式。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传出，考虑以政府间协议取代三级制，取消三层国家分级制度。根据报道，这项名为人工智能扩散框架的规定是美国商务部在拜登任期最后一个星期所推出的，后续将会在5月15号生效。根据原本的设计，第一层国家好像台湾、英国、日本等一共17个国家可以无限制地取得美国高层 AI 晶片，第二层大约120个国家就有数量的限制，第三层好像中国、伊朗和北韩就全面禁止入口。但是消息人士指出，川普政府正在考虑取消这种的分类，改为采用一体适用的全球机制，未来将会透过和个别国家的协议来决定是否可以拿到晶片，借此作为美国在贸易和外交谈判上的筹码。与此同时，美国现行的规则中亦都设有出货的门槛。消息指出，川普团队正在考虑将这个门槛调降到大约500个晶片。中国大陆就业环境越来越恶化。近日有网友爆料，在河南理工大学的一场春招会上，河南省第三地质勘查院有限公司竟然开出了每月0-1000元的超低工资，远低于河南当局设立的最低工资标准2100元。有大陆媒体报道说，招聘方给出的解释是该岗位性质是见习或者是实习期，但是网民依然不卖账，很多学生表示震惊和愤怒，质疑是否存在变相剥削或者是滥用实习制度的嫌疑。网上引来骂声一片，连实习补贴都不到，还敢来大专院校招人，工作是做义工或是扶贫？人家就是不要人，就是要摆个摊来完成任务的，贷款去上班不是梦，这个根本不是招聘，是羞辱学历。一名抖音博主公布电话录音显示，校方随后致电爆料者，要求删除视像。为期五日的五一假期已经来到，在经济萎靡、就业不稳、消费低迷之际，很多人倾向于廉价的短途旅程，力求节省开支。路透社报道，类似精打细算出游趋势正在中国各地蔓延。中共铁路集团说，今年五一假期全国铁路客流量预计是将达到1.4亿人次，创下历史的新高，但是多数以短途为主，显示民众对花费高的长途旅行仍然抱观望态度。多家网上旅游平台亦都表示，热门搜寻和预订地点集中在小城市和乡村地区。出境旅游方面，航旅中环统计，截至到4月17号，五一假期的国际机票预订量比去年增加了25%，但是相对是平的日本、南韩、阿联等短程的目的地为主。在内需不振之际，中共试图通过政策刺激消费。自从4月28号开始，外籍旅客在单一店铺的退税门槛已经从500元下调到200元人民币，退税金额上限亦都由10000元提升到20000元。不过专家普遍认为，中共的措施杯水车薪。香港信报引述法国外贸银行吴卓恩的分析表示，该措施未必能够抵消本地消费降级的影响，加上民众或者偏好于汇率较低的国家，好像日本购买奢侈品，难以成为经济主要的动力。美国经济学者王大卫分析指出，他的本质是希望用短期快速现金消费来弥补国内经济疲弱、出口下滑的压力，这个是应付内需不振和外需萎缩双重压力下的非常策略，而不是有信心的长期开放政策。目前中国年轻人失业率高企，居民储蓄意欲高涨，消费降级成为了常态，这个问题靠外国人花点旅游的钱是根本没办法解决的。王大卫指出，北京这个举动无非是为了向国内老百姓展示外国人都想来中国，以稳定内部信心，同时亦都试图向国际社会传递中国没有关闭仍然开放市场的信号，不过就没办法拯救全中国经济。 财经世界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为你带来最及时和综合的市场资讯，帮你快速地了解市场变化和投资动向。请你记得点赞和订阅，这样各位观众就不会错过我们的节目了。更加欢迎你们的留言。多谢你的收看，我是艾玲，下次节目时间再见。